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我们正在面临怎样的世界啊，第二个是美国战争崩说解放军威胁美国本土啊，第三个是美国 H1B 签证优先高薪申请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24日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12月23号发布 H1B 签证的新规定，正式加权选择机制，取代原来的随机抽签制度。那么优先向高薪岗位的申请人发放 H1B 签证。那么新的规定将会在明年的2月27号生效。那么在2026年的春季 H1B 签证申请季开始之前，那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文件指出，在新的机制之下，申请人被归入四个工资等级，那么被归入到工资最高的四级，他的申请人会获得四次抽签机会，那归入到工资最低一级只有一次啊，就是一二三大概就这样啊。那么这意味着应届毕业本科或者是初级岗位，那么或者是低成本地区的小型雇主受到的打击最大。 H1B 是美国一种工作签证，它专门吸引外国的专业技术人员，科技公司、医疗机构和大学非常依赖 H1B 签证来雇佣这个招募这个外国的人才。每年 H1B 签证的名额是85000个。那么根据美国移民局的数据，截止去年的9月71% 的 H1B 签证发给了印度公民，12%给了中国公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可能性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啊。另外，12月23号，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这个豪威尔法官裁定，川普政府对 H1B 签证征收一次性10万美元的费用是合法的。就是他要你交钱是可以收到钱的啊，这是第一。第二，纽约时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月24号公布了乌克兰和美国正在谈判中的新的和平协议。那么乌克兰将会得到他想要的安全保障，但是他也没有放弃领土和加入北约的权利。整个协议总共是20项条款，最重要的是第五条。第五条是美国和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类似北约的第五条款。那么细则显示，如果俄罗斯联邦再次攻击乌克兰，那么北约各国将会采取协调一致的军事回应。之外，所有针对俄罗斯的全球制裁将会恢复。另外，新的和平协议没有要求乌克兰撤离顿涅斯克，而是要求乌克兰跟俄罗斯双方沿着当前接触线冻结冲突，并且考虑在顿巴斯地区创立特别经济区啊，这很川普啊。那么新的和平协议也没有要求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不过泽连斯基指出，一些要点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乌克兰准备和美国领导人会面，解决敏感的领土问题。那么12月24号，俄罗斯特使特里米耶夫将会向乌克兰总统普京将会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汇报美俄迈阿密会谈的成果。那么乌克兰预计这次汇报结束之后，俄罗斯会向乌克兰反馈他们对新的和平协议的意见啊。那么双方开始进行比较正式的接触啊。这是第二、第三。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12月23号宣布对五名欧洲公民实施签证制裁，那么其中包括欧盟前内部市场专员布雷东，还有四名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法新社指出，这五个人在以哈冲突期间批评美国的社交媒体删除极端帖子的速度太慢，包括极端亲巴勒斯坦的帖子和极端亲以色列的帖子。那么除了布雷东，被制裁的四名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分别是英国对抗网络仇恨中心的 CEO 艾哈迈德、 英国全球假信息指数创办人梅尔德福福德啊，德国的仇恨受害者援助就是 The CEO， 一个是巴洛，一个是霍登贝格啊。欧盟委员会12月24号强烈谴责中国美国的做法，欧盟执委会发表声明指出，我们要求美国政府进行说明，如果有必要，欧盟将会迅速果断的回应，以捍卫欧盟在监管层面的自主权，抵制无理由的措施无理措施。那么2025年欧盟根据数字服务法案和数字市场法案对美国的科技企业展开了一系列的执法行动。欧盟委员会12月5号根据数字服务法案做出一份不合规的决定，对推特罚款 1.4 亿美元。美国总统川普12月8号说，欧盟对推特的罚款是针对美国企业的打压。那么分析认为，美国对布雷东五人实施签证限制、签证制裁，就是美国对欧盟的一个报复，因为布雷东是欧洲数字服务法案的其中一个制定人。川普最近一系列的动作都在破坏美国跟欧洲的关系，为什么呢？美国中期选举，他要向 MAGA 做 MAGA 想要看的话题啊，这是第三、第四。吉姆新闻报道，江西省彭泽县12月23号发生了一起非常令人痛心的交通事故。当天下午4点，彭泽县叫彭湖湾幼儿园的院长叫罗细红，他开了一辆自己的 SUV 送这些孩子回家，送这些幼儿园的孩子回家。车行驶在乡间小路的时候，滑入旁边两米多深的池塘，车上的八个人，包括六名儿童，还包括他园长本人，还有一名司机，全部不幸遇难。澎湖湾幼儿园是个私立幼儿园，是2015年成立。当地村民说，事发路段是下坡路，道路很狭窄，又有弯道，当时下着雨。附近的这个池塘因为淤泥刚刚开挖，所以路面残留着淤泥没有清理干净，所以车可能就滑到这个池塘里面去，非常非常痛心啊！六个小孩。这是第四、第五。第一财经报道，从11月份开始，深圳市金雅富集团有多款理财产品爆雷，涉及的金额有70到80亿人民币。那么据了解，金雅富集团的理财产品有些是承诺它的收益率达到 10%， 还有些理财产品号称是黄金委托，就是把你买的黄金不交割委托给他，他就承诺一个固定收益。还有一些理财产品名义上是投向股权或者黄金回收的私募产品，但是实际上呢，他在补充协议里面又通过回购来承诺更高的回报，通过这种回报吸纳资金啊。那么金雅福是在深圳罗湖啊，它是黄金行业的一个很做了很多年的一个企业。它现在在罗湖的总部已经基本上搬空啊，办公室大门紧锁，而且甚至房屋租赁关系已经终止。深圳市盐田区打击非法集资办公室透露，政府已经成立了专班来处理啊。那么他说，这个金雅福的高管目前都在境内，具体的处置方案正在研究当中啊。那么中国新闻周刊引述投资者说，怎么没想到年收入有几百亿的头部企业也能爆雷啊？这就是很多人相信这个把钱给他们的原因啊。第一财经报道说，今年六月，金雅福已经有部分理财产品逾期，不过金雅福的解决方案，它不是去还钱，而是提供更多的连带责任担保。那么而且每次展期它都承诺有高回报，所以这种高回报的投资大家都要小心。这是第五、第六。菲律宾媒体 Rappler 和路透社联合报道说，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委托中资经营的营销公司对菲律宾实行信息战，这家公司叫 Infinity US 啊，他创建了上百个虚假的社交媒体账号，渗透这个菲律宾的社群，扩散这个亲中反美的言论。那么根据这家这个营销公司的内部文件，他们对菲律宾实施了信息战的团队有11个人，每个人至少要培养20个账号，每个月发给他们，要发帖发700到1000次，包括什么呢？包括留言和分享。而且这家营销公司还指导员工如何盗用真实的照片，经营所谓的客观人设，躲避这个社交媒体的安全审查。那么今年5月，时任菲律宾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叫伦托蒂诺在国会出示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和这家行销公司的服务合约，以及大使馆开给这家公司的发票。报道指出，中国把对菲律宾的骚扰从南海延伸到了网络，试图削弱菲律宾民众对政府、对同盟以及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在冲突发生前改变菲律宾的民意基础。现在的做法就是什么？揭露。针对这种信息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揭露它，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七，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12月23号表示，鉴于中国公务船频繁进入钓鱼岛海域，那么日本海上保安厅将会购买5架大型无人机海上守卫者，到2030年会把无人机机队扩大到10架。海上守卫者是美国通用原子航空公司生产，专门用在海上监视、情报搜集等任务，它滞空时间超过24小时，能够把高分贝的影像和雷达数据实时的回传地面。那么海上保安厅数据显示，从去年11月19号到今年6月22号216天，中国海警船每天都出现在钓鱼岛海域。日本政府认为巡逻船已经不能够满足监视中国船只的需要，所以增添大型的无人机。日本政府已经就这笔预算达成一致。那你可以看到，中国开始扩大这个它的海上保安厅的这个巡逻舰的规模、数量和排水量，实际上它在用更大的船啊。就所以实际上，中国方面的行动刺激了日本做这方面的行为啊。第八，彭博社报道，受中美贸易战影响，中国商用飞机这个大飞机项目C919今年只交付了13架 C919， 远远没有达到75架的交付目标报道说，中国商飞的产能严重不足，尤其是零部件供应不稳定，影响了飞机的制造。 C919 用的是 CFM 公司的发动机，那么这家公司是美国通用航空和法国赛峰集团的合资公司那么今年的6月，美国商务部暂停了部分对中国的出口许可，其中就包括 C919 用的发动机。那么没有美国的零部件，中国就造不出飞机所以 C919 说它是个国产飞机，你相信吗这是第八、第九 NHK 报道，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6月，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达到395万人，将近400万，创历史新高。 NHK 分析了日本总务省的住民基本台账，发现最近10年来，在日本1741个二级行政区当中，1741个，有1681个行政区，行政区的居民人数，外国居民人数增加了占所有行政区的 96%， 有897个行政区的外国居民增加了一倍以上， 占到51%。那么日本的行政区划有两个级别，一个叫一级行政区，一级行政区有47个都道府县啊，这是第一级啊。那么一级行政区下面设二级行政区，总共有1741个，那包括市区亭厅啊厅厅啊厅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村，村厅相当于中国的街道或者是村组。分析还发现，外国人增长的主要发生的城市，主要发生在城市，其中大阪增加了72000人，横滨增加了48000人，名古屋增加了35000人。那么外国人口增长最多的三个地区，都在什么？都在什么增长最多的地区在北海道啊？我看不懂，难道不应该是东京都吗？啊，东京都为什么没有？啊，第十，美国贷款平台贷款数公司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25年有37%的美国人在节假日期间借钱啊，借贷啊，那么平均负债是。借钱是2024年从1181元上升到了多少？上升到了1223元。借钱啊，今年借1223元，去年是借了1181元。那么贷款数公司的首席分析师舒尔茨说，关税和物价上涨使得美国家庭预算吃紧。那么这种状况在节日更加明显。很多消费者不愿意改变节日购物的传统，那但是购物成本上升导致他们负债会增加。另外，数据分析公司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今年澳大利亚家庭在节日食品上的平均支出达到了506澳元，比去年多了100澳元。报告说，78%的澳大利亚人计划在节假日调整消费方式，其中21%的人明确表示圣诞节当天会选择更实惠的食品和饮料。那么澳大利亚三季度的 CPI 上升了 3.2%， 物价上涨使得家庭开始精打细算啊。即便是物价上涨啊，节还是要过的。今天是圣诞假期，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讲讲今天第一个主题。美国战争部说解放军威胁美国本土。美国战争部12月23号向国会递交了2025年度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报告。这份报告全面评估解放军和中国整体军事安全态势。报告开篇指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系统性的进程。他的目标是建立一支世界级的军队，并且最终在关键安全领域和美国及其盟友实力抗衡。美国领导层把第一岛链就从日本列岛一直到马来半岛视为他的战略重力中心，并且推动军事力量向外投射，实现他的战略目标。报告指出，解放军持续的推进大规模现代化改造，在装备、科技和作战能力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中国在导弹、海空力量、信息战、网络和太空能力方面加大投入，军事力量和技术含量以及整体战力不断的提升。中国也加强了多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并且推进远程力量投送，以应对更加广泛的安全环境和潜在冲突。几十年来，解放军动员资源、技术和政治意志，致力于建设一支一流的军队。那么解放军是中共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战略野心的核心力量。他说，中国长期的军事建设以及使得美国本土安全方面面临的威胁日益严重。他说，中国拥有庞大而且持续扩张的核武库、海上力量、常规远程打击能力、网络作战能力以及太空能力，这些力量都能够直接威胁美国的安全。那么去年中国的间谍网络渗透美国关键基础设施， 展示了在冲突中骚扰美军并损害美国利益的能力。解放军正在稳步地推进2027年的目标，也就是实现对台湾的战略决胜。在核及其他战略领域对美国形成战略制衡，并对地区其他国家形成战略威慑和控制。为了达成这些目标，解放军持续地完善多兵种军事选项，包括两栖登陆、火力打击以及可能的海上封锁。报告明确指出，解放军针对台湾加强军事准备，这是当前中国军事战略中的核心内容。报告评估认为，解放军正在完善多种军事方案，那么这种军事方案并且已经通过军事演练测试了这些作战选项的关键要素啊，那么甚至可以打击这个打击射程达到中国沿海1500公里到200海里的目标。那么这些态势都加剧了台湾海峡以及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对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构成了严重挑战，也促使美国及其盟友增加对区域防御能力的重视。那么报告强调说，中国的战略目标不仅仅是在其附近海域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在未来转向全球力量的投送能力。这个目标和中国官方提出2049年实现世界级军队的计划相一致。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这份报告是美国国防部就战争部每年都要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啊，当然这份报告也是争取军费的一个重要工具啊，所以呢，料敌从宽可以理解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过去20年，中国的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军事方面取得了进展啊，但是呢，在这些进展当中，很多都是样子。就是说你站在那个位置上，你不一定占据了那个位置啊。那么中共呢，用花活来哄骗对方，甚至吓唬对方，这种事情他非常熟练啊。如果你觉得解放军很厉害，我讲几个故事，你大概有个概念啊。第一，最近啊，柬太冲突，中国制造的主战坦克炸膛，非常震撼啊。整个坦克应该没有活口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去年五月，解放军72集团军演习，两辆坦克掉链子，解放军士兵用荧光棒指挥交通，居然荧光棒半路上灭掉了啊，指挥不成啊。还是去年五月，解放军有一艘041型攻击核潜艇就在造船厂附近沉没啊，所以大家知道解放军什么情况，我们后面再讲。中共处心积虑的干一些坏事啊，这个不用怀疑。在坏这个层面来说，你要是不小心，他的坏非常有效，但是呢，他们能力有限啊。如果你很小心呢，他们就是个草台班子。为什么？马屁精挂帅，也不用太害怕。也没什么，但是绝对不能松懈，你就记着他干坏事就对了，所以也不用太紧张。中共反噬的能力比他的攻击能力要强啊！怎么举个例子，还是12月22号，中央军委举行上将授衔仪式啊，一个是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一个是中部战区司令员韩胜言啊，升上将。那习近平给这两位上将颁发命令状，现场出席授衔仪式的四名上将，张幼霞军委副主席，张声明新任军委副主席，刘振利参谋长啊，总参谋长董军，国防部长董军还不是军委委员啊。那么这是四个上将参加了授衔仪式，上一次的授衔仪式是去年的12月23号，也是22号，今年是22号，中央军委举行授衔仪式， 谁呢？陆军政委陈辉晋升上将。当时出席上将授衔仪式的有多少名上将？20名。一年之内有16名上将已经无法出席授衔仪式，占全体上将总数的80%。我们再往前看，20届中央委员会有42名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解放军有42人。在这42名中央委员当中，33名上将，9名中将。结果呢，这33名上将其中有22人缺席了今年10月20号举行的四中全会。在缺席的22名上将当中，其中8人官宣落马，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另外还有14名上将处于失踪状态。过去2年时间，不久过去2年时间，解放军除了空军，各兵种司令员政委全部落全军覆没，除了空军所有都全军覆没。5大战区司令员政委全部落马，5警部队司令员政委，司令员是王春宁，已经官宣落马，政委张宏斌已经失踪1年。有传言说5警部队是曹军章组织工作，传言我不知道，还没有官宣啊。你要知道，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从中枢机关到各个军种到各个战区，基本上我们叫7零8落，不过分吧？我这形容叫7零8落。你再厉害的部队，你的将领都7零8落，你这仗怎么打？我们再重复一下，20届中央委员当中有33名上将，现在我们看到的只剩下了6个人：张幼霞、张生明、刘振利、董军、杨志斌、韩胜言，新上了2个。21届中委，如果你再安排21届中委，就2027年要开21大。21大你要安排33名中委，安排33名上将，这意味着啥？意味着未来2年要升27名上将，一年要升13到14人，可能吗？这不可能啊！所以解放军就是这样的情况。美国人知道吗？美国人知道，但是他把解放军说的厉害一点，军费可以拨多一点嘛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我们正在面临怎样的世界啊？《纽约时报》12月22号发表了一篇综述，它的题目叫《极其动荡的时代，全球经济面临更深刻的不确定性》。报道说，在贸易战反复、关键矿产紧张、中美对峙加剧以及人工智能革命等多重冲击之下，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极其动荡的时代。报道采访了很多经济学家，他们一直警告说，这个世界我们看上去虽然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但是在更深层次的不确定性正在累积，旧的全球秩序正在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形成。报道引述去年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T 的这个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的话，他说，人工智能、老龄化、气候变化以及各国背离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么并且同时在重塑就业、政治和社会结构。报道指出，美国政策混乱正在放大经济社会的不稳定性，关税措施反复摇摆，未来走向仍然要等待什么？最高法院的裁决。联邦债务已经上升到了 GDP 的125%，人工智能的热潮推高股市，在创造财富的效应的同时，也加剧了金融泡沫的风险。在欧洲， 大部分国家都陷入了丁增长啊。那么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在持续萎缩，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欧洲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由于能源价格高企，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冲击，不断上升的军费开支，这一切都在挤压欧盟的经济空间。在全球层面，长期由美国主导的贸易体系正在解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奥布斯特菲尔德说，世界进入没有霸权的状态，各国更倾向于各行其事，双边协议激增，大家都签双边协议，贸易体系变得更加脆弱，成本变得更高。报道认为，经济动荡和政治不稳定相互强化，就是经济越动荡，政治越不稳定，政治越不稳定，经济就更加动荡，就在相互强化。那么多国即将到来的选举会带来一些政策的急转弯，进一步的放大风险啊。那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顾问团队用格兰西的话来形容当前的局面，旧世界正在死去，新世界还没有诞生。纽约时报总结说，全球经济表面的韧性掩盖不了深层结构的压力，在技术革命、地缘对抗、地缘政治对抗和政策失序的交织之下，世界正在步入一个增长更低、风险更高、分裂更深的长期动荡的时期。我记得2019年美团的创始人叫王兴，王兴在这个饭否是王兴投资的，是一个社交媒体，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他在饭否上面发了一个帖，他说2019年可能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一语成谶啊。网友回复说，这句话可以用在现在开始的每一年。为什么王兴在2019年说这个话？2018年习近平修宪啊，王兴有此一意，精准度拿捏得死死的啊。北京市12月24号宣布进一步的放宽住房限购政策，放宽非北京户籍的家庭购房条件。那么非京户籍的家庭买五环以内的商品房，社保或者是个税缴纳年限由3年降低到两年啊，买五环外的商品房由现在的2年降为1年。那北京户籍多子女的家庭可以在五环内多买一套商品房，也就是说总共可以买3套商品房。那么购买住房的，如果你用公积金贷款，最低的首付比例由30%降到25%。那么另外，北京市还下放房地产开发的权限，那么如果你是招拍挂的方式获得的土地，房地产开发项目包括住房、酒店、写字楼啊，立项的方式由原来的区县、这个市区分级和核准，调整为区级备案啊，不用核准，只要备案就行，就是简化流程，提高项目落地的效率。这件事情让人有点惊讶，因为8月份刚刚推出一个类似的这个限购放宽政策，叫新政。8月份有个新政，而且8月份的新政特别令人印象深刻。为啥？8月份新政一出来，9月份的二手挂牌量暴涨了18000多啊，连续5个月这个挂牌量接近16万套，16万套二手房啊，而且二手房的成交量同环比都涨了接近20%啊。那这两个时间有点，你八月份刚刚出来，你12月份又出一个，这两个政策靠得这么近，不大正常啊。那猜呢？猜什么猜呢？可能因为中国的经济最近的经济数据太差，这领导有点急啊， 总理李强上个星期开国常会，要求什么呢？政策靠前发力啊，政策靠前发力啊，所以有一些政策就选择提前出台，比如说人民银行前两天推出了一个个人信用修复政策啊，大家记得啊，就10000块钱啊，你还了就不显示你为也。你这个延期就不显示这个信息。这个政策本来是明年一季度出台，现在提前出台。那北京市呢，靠领导靠得近，对吧？更能体会领导的意图，所以房地产政策能快就尽量快，大体上是这个路子啊。不过总的来说，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的下沉。寻找这个出新点是目前整个房地产楼市的趋势啊，我们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改变的机遇啊，目前房地产继续往下走啊。那么另一个正在发生的情况是什么？人民币升值，人民币不仅升值，而且升得有点急啊。那么原因没有别的，就是那个10000亿贸易顺差太扎眼，惹众怒了，所以赶紧把人民币升值一下，控制出口节奏，否则把全世界全得罪了，全世界对中国全部征关税，你死得更快啊！财新网报道说，最近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步伐不停。12月24号下午4点半，在人民币啊7.0161啊，离岸人民币7.00557.0051啊，那么都刷新了15个月的新高啊。那么12月24号，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升了52个基点，7.0471啊，创去年9月份以来的最高值啊。高盛首席经济学家闪辉说，人民币小幅持续升值有助于避免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冲击。那么高盛最近发布了一个2026年全球汇市展望的分析，高盛非常懂事的提供了一个人民币目前被低估程度的分析。高盛认为人民币目前跟2000年中期相当，当时就是人民币有一波大幅的升值，他说现在人民币贬这个低估，低估就是意思人民币汇率应该更高啊，而不是更低。他说现在的情况跟2000年中期差不多，很像，因为2000年中期是升了一波啊。那么高盛对明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预测6.85，明年年底 6.85， 他预测是 6.85， 比12月13号的 7.05 升值了 3%。 那么今年是升了多少？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升了 3.5 啊。那么对于这两年人民币升值背后的驱动的因素，闪辉分析说，美元走势弱是个重要的因素。他说我们的观点是明年美元还会保持弱势，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让人民币对美元相对走强啊，对出口和经济不会承受那么大压力啊。这马屁拍的好吧？马屁拍的好啊！这闪辉很乖巧啊，相当乖巧。你们要小心他说的话，他都是话里有话，主要是拍中国政府的马屁啊。12月21号。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他在深圳的香蜜湖年叫金融年会上做了一个演讲。黄奇帆是薄熙来的市长啊，黄奇帆发明了地票啊，让宅基地流转起来。黄奇帆脑子很聪明啊，但他并不懂经济，他不懂经济，但是脑子很聪明，他会算账。很多人以为他懂经济啊，其实他经常是抖机灵说一些媒体喜欢听的话啊。黄奇帆怎么说呢？黄奇帆说， 未来十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会从 7.0 升值到 6.0 左右。你看他讲那 7.0 的升到 6.0、啊。按照这个计算呢，他的看法就是人民币未来十年会升值 15% 左右。啊、然后他说中国外贸成绩卓越、啊、出口这个原来加工贸易只长骨头不长肉、啊、现在呢就是转向了国内产业链为根基。附加值内嵌的集群化的出口模式，就主要是电动车这些新质生产力出口吧。啊，黄奇帆说应该推动进出口双向平衡啊，这话没错啊，提升贸易质量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国际化就不用讨论了啊。贸易质量没得提升，贸易质量的提升是基于你经济本身的运作模式。因为进口能不能进口取决于谁？取决于你的收入情况。他说一方面通过汇率的适度升值增强人民币的购买力，促进进口的增长，那么这样的话呢，人均 GDP 可以实现以美元计价的翻番目标。哎，这就抖机灵嘛。我们呢这个想办法是让进口增加呢，这个美元计价的这个 GDP 就可以翻番。这都是他会算账，他真的不懂经济啊。他说另一方面根据行业差异和全局需要适度的下调部分出口退税啊，把这个财政资源用于民生跟创新发展领域啊，这也是迎合习近平吧啊，防止这个国内卷到国外啊，讲了一堆这样的话。那么另外11月27号泰盟就是接谁的？接王健林，王健林的接盘侠就是泰盟，泰盟董事长单伟建。单伟建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他说人民币稳步升值可以提振中国国内消费，并且改善贸易关系。这话没错，但是他说呢，人民币未来五年会升值至少百分之五十。啊，这个很极端啊！11月27号那个时候人民币还没涨起来啊，他说会涨50%，五年都会涨50%啊。那么对于单伟建说人民币升值的说法，野村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认为，他说如果中国仍然深陷通缩，然后你又允许甚至鼓励人民币升值，同时你又不能实施有效的措施来稳定房地产市场和消费，他说人民币很可能在升值一段时间之后会再次贬值。这就是经济学家啊，这就是经济学家。单伟建是迎合中国政府的需要的啊，他知道中国政府要升值，为啥？因为中国政府不把人民币升值的话，他的贸易伙伴全对他实行关税，他怎么受得了？而且全部集体给你升值，你还不好反击，你怎么反击？你几十个国家都给你升值加关税，你怎么搞？所以呢，他知道人民币要升值，因为中国政府扛不住，所以他就说人民币要升值，哎，这是迎合中国政府。但是陆挺讲的话才是经济规律啊！为什么这么说？人民币升值从货币政策来说叫紧缩政策，紧缩政策中国现在面临的是什么？中国面临的是通缩啊！通缩是一个收紧的状态啊！如果人民币升值，而且不仅仅升值，是大幅升值，那你已经是紧缩的状态，你还使劲的往里捏，那你不加剧通缩吗？啊，通缩，所以人民币在通缩的情况下，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贬值而不是升值。就是说，如果从宏观经济政策来说，你要缓解通缩，你应该贬值而不是升值。但是中国出口成这个样子。顺差有10000亿啊，全世界都盯着你啊，10000亿，你看怎么搞？所以呢，他没办法，他只好把人民币升值一些啊。那么通缩、房地产、 还有就是债务，政府债，这是中国经济的三座大山啊。应对通缩应该是人民币贬值，不是升值啊。那升值现在目前升值的这个动作，是因为外贸出口过头了，自己要绑一下啊。所以通缩是制约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陆挺说的非常对。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 James Y， 谢谢 Andrew Saki， 谢谢 L 甲，谢谢5577，谢谢美丽国采菊，谢谢。情况，今日新闻报道，高市早苗支持率达到 75.9%， 再创新高，非常受到日本年轻人的喜爱。而今天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23日例行内阁会议时接受媒体提问，被问到是否应要求首相在相应会议上节制发言时，他明确回应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态度相当坚定，网上一片叫好，并且之后禁止此亲中记者进入政府才联访。 OK， 情况，上星期实战中 VT4 主战坦克出现炸膛，而前几天一名泰国士兵坐在 M113 装甲车上边行驶边录视频，刚好经过一辆停在路边的 VT4，本来没什么，可是被网友发现停在路边 VT4 炮管明显的短了一半，而放慢视频看，炮管明显出现了炸弹痕迹。不同的是，这次泰国军人没有像上一次发文，而这次是已知的中国制的 VT4 主战坦克第二辆炸弹的了，第二辆炸膛的坦克，总又不可能是粉红说的又打了200发炮弹吧。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光看数据是不行的啊。提问，我看趋势，美国正在退出之前扮演的角色，请问美元的地位是否还稳固？哎，这个好问题啊。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否还能坚挺？我想储存一些外汇，欧元和英镑是否可以选择？祝贺频道观看量超过11次，并且祝愿栏目组和各位管理员平安夜快乐，圣诞节快乐，谢谢。希望王老师再做50年节目。 OK， 谢谢你啊。我要干那么久吗？第一个，美元地位是否稳固？那美元是我们叫储备货币或者是交易货币啊，交易货币跟储备货币它基本上跟什么有关？它的地位是否稳固跟有没有替代有关啊。就是说美元现在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但问题是没有人替代它。欧元行不行？欧元不行。欧元为什么不行？欧元你看看，欧元的债券市场才多大？8张大。欧元的债券市场8张大，你怎么拿欧元来做储备货币？日元也不行，日元也不够大，日元的金融化程度不够，日本的金融化程度不够，所以日本东京能不能成为金融中心，你再观察吧。因为欧洲至少有2个金融中心，至少伦敦有一个，这是没有疑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不出来欧元也好，日元也好，能不能替代一部分美元的角色，看不出来。欧洲的动作非常的慢，欧洲的动作非常的慢啊。那这么慢的动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就算是想发挥作用，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形成。所以我看不到，美元的地位显然是被削弱的。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美元的地位是被削弱的，这是没有疑问。 但是他的地位是不是稳固，是不是有危机，我暂时还没有看到有什么改变。但是他的地位是被削弱的，这是没有疑问啊。他是不是未来是不是坚挺？未来一年美元都不会很坚挺，因为像你这样的看法的人蛮多的，所以美元应该不那么坚挺，美国也不希望美元那么坚挺，所以美元应该不太坚挺啊。欧元跟英镑是否可以选择？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外汇市场，所以我不能的答你啊。提问：为什么日本加息了，日元贬值反而加剧了？这两天感觉日本央行是不是在干预？稍微止住了跌，向下的压力还是有的。日本央行干预。日本央行的干预主要是嘴巴干预，它不能在市场上干预太多啊，会有意见的啊，所以不会轻易干预。那日本加息，日元贬值反而加剧，我没有留意，我没看到，等我看到我再回应大家，抱歉啊。观点感觉不是人民币升值，而是美元贬值，因为最近一个月欧元和英镑对人民币都有小幅升值。而美元对多数货币在贬值，除了日元，那么最近日元比美元还弱啊，所以你看他解释了给你听，就是美元，日元比美元更弱啊，日元跟美比美元更弱，说明什么？说明扩张的货币政策，这就是扩张的货币政策。那么加息了，它日元为什么会跌？如果加息之后，日本的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啊，那有可能导致日元贬值，这是有可能的啊。观点：人民币持续升值会导致黑市泛滥，因为汇率差很大。黑市泛滥，黑市，人民币没有黑市啊，在香港有个二级市场。这个二级市场基本上不算黑市啊，它二级市场它基本上是可以公开交易的，或者我们叫香港的早换店，香港早换店的利率稍微有一点溢价，但是它对汇率影响很小啊，因为它影响力很小啊，所以黑市泛滥这个结论不准确啊，不准确啊，它会出现一些溢价，我们叫溢价。那么香港早换店因为它竞争激烈，所以它溢价表现得更明显啊。观点：如果中国不搞补贴产业，基本市场不会一直喊人民币低估。基本市场其实最根本的是中国货大量的倾销全球，害死人民币一定要升值，不然现行中国经济人民币一定会降，不然产业会全面倒一片，失业加大。是的，理论上应该人民币汇率是下降，因为通缩嘛，通缩你应该贬值而不是升值。那你现在升值意味着什么？外贸企业要倒闭，有很多外贸企业要倒闭，外贸企业很多出口不挣钱啊，不挣钱。很多人讲的是很多外贸企业的情况是不挣钱也要出口，因为你不出口马上就死。你要是出口呢，可能迟一点死，但是也有可能出现转机，所以呢，你不出口马上就倒闭，大概就是这个情况。所以很多外贸企业还是坚持出口，等待机会转变。情况：莫斯科又发生一起恐怖袭击案件，驾驶者本人殉报，和两名巡逻警察同归于尽。OK。提问：我隐约感觉到四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整个社会氛围都发生着某种难以语言描述的变化。我和好几个朋友讨论，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如果用语言总结，就是一种全社会的混乱，秩序的崩坏，秩序崩坏感。如果一定要说具体现象，就是近期我身边几个粉红表示不再爱国了，不再爱国了。而且似乎有更多体制内的基层员工私下开始不再掩饰他们的不满。想问问王老师，我们这种感觉是否和四中全会结束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跟四中全会没关系，跟什么有关？我觉得跟大家很多很多家庭到了今年，到了今年，他的叫什么？广东话叫干头，干头就是水塘里的水干了，水塘里的水干了，就原来还有一些家底。是你想一下，从疫情开始消耗他的家底，然后到了疫情结束，疫情三年，那现在又是三年，23、24、25啊，三年下来，这五六年期间，把中国大部分的家庭的家底都熬干了，啊，那熬干了就会出现什么？出现恐慌。那你别的不说，我们不说那些创业的做生意的，就说老老实实啥都不干，就是打一份工啊，这个也不算高薪厚职，家里有点积蓄，房子看的房子有点财富效应，就这样的家庭，这四五年下来，那这个家底就熬干了。熬干了家底就开始慌，因为经济在下行，大家都知道房价在跌，工作难找，开始有点慌了。慌了这个心态，整个社会在蔓延这种心态，慌了。所以原来的那些小粉红也好，原来的那些中共的所谓的基本面也好，基本面就公务员这些，公务员差不多也干了，也干躺了，也没多少钱了。那你想想看，原来是工资基本不动，原来公务员是情况是啥？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碰，外面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很舒服的，很过瘾的。那你这三五年下来，这个存款没了，房价跌了，如果他自己再炒两套房，那死得更快。那他原来小粉红理由充分呢，你现在小粉红理由充，他连自己都交代不过去啊，他家都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你说的这个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家底熬得差不多了，家底熬得差不多，就是所谓的中产和准中产这波人啊，这波人基本上税进派集中在这个领域，这些人的家底没了。啊，提问：所谓的出口额是真的吗？还是说为了让习近平高兴编个数字？我们公司工厂做进出口，因为关税，订单比往年少了至少一半，哪来那么多出口？我真想不明白。出口数据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认为出口数据肯定是有问题的。以前呢，我们讲海关数据比较准确，因为你怕穿帮嘛，因为贸易你公布个数字，我会公布一个数字的嘛，最后你跟所有国家的双边数据都对不上，那不是你作假是谁？那么从目前来看，海关是你对一下十月份的美国跟中国的出口数据是对不上的，中国的数据大概高30%到40%，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海关数据肯定是有问题，出口数据肯定是有问题，但是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因为海关数据也要服从于什么？服从于 5% 的目标。因为你现在中国经济你可以看一下，投资是肯定指不上的啊，消费也指不上的，就指着出口。你说你中国经济有 5% 的增长，你出口不足够的大，特别是出口的顺差不足够大，你的 GDP 怎么累出个 5% 的增长来？所以这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做出的安排。所以我认为出口数据肯定是有问题，出口数据是有问题的，消费数据肯定是有问题的啊，这两个数据是有很大的问题。投资呢，它稍微的修少一点啊，跌是肯定得跌，但是它就把跌18%就跌12%，他有这可能这么干。反正总之就是，出口是有没有增长？我认为是有增长，但是有没有增长这么多？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你的数学，而且你那种数字就像美术美学层面一样，美国出口下降，同时其他出口就上来，那是做生意吗？做生意你找客户，客户要进口你的东西，要来看厂，要看样，看谈价格，哪那么快？这不可能那么快的呀，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很多很多是坐商，很多是厂子是坐商，就是我坐在这，你来找我，我是发广告，大家来找我，是这样的，不是行商。观点今天读了《在俄罗斯谁能过好日子》这本书，感觉中国和俄罗斯的社会氛围好相似，要不说他俩能当兄弟，邪恶轴心的两兄弟。 OK， 呵呵，观点祝王老师全家和全体团队圣诞节快乐，谢谢。我和太太都是王老师的忠实粉丝观众，每天两次完整观看，获取有关中国和美国和全世界的真实信息，你的公正客观解读让我们获益良多，感谢啊，感谢支持啊。接着刚才提问，我们公司往年同时做产品给加拿大的各厂各卖场和美国的卖场，包括山姆会员店、加拿大的 Rona、 Canadian Time， 今年因为关税完全丢掉了山姆的订单，所以我觉得这出口额真的奇怪。KNX0828， 谢谢，祝王先生和各位网友度过一个平安温暖的平安夜，圣诞快乐。明和阳，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